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大家好，我是朱迪，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麦巴桑查鲁，每周四上午阿斯拉姆雷贡。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日历书，纸质的日历书。临近年末，年货日历书又冲上了各大电商平台啊！在短视频平台上面，故宫日历书画版2025年已经销售出了将近16万册。2025年给孩子的诗词日历，还有敦煌日历，还有山西文物日历等等，也都达到了好几万册的销售量。记者走访多家书店也发现，在实体书店，日历书依然是书店里面年末推荐位的必选项，尤其是知识类的日历书，大多摆在书店里面比较显眼的位置。有一家书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今年传统文化类的日历销量不错啊。问一下你们二位，平时用不用这个纸质版的日历？对你们来说，日历的用途有哪一些？
我很喜欢这种纸质版的日历。我从小可能是因为看到了我妈，他一直用这种日历记一下东西啊，或者写哪一天是我们的亲戚的生日啊，或者哪一天他要去看医生。反正在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妈在厨房有一个地方专门为了挂这个纸质的日历，对，就在冰箱旁边。她的日历很大，然后呢上面写了好多好多的字。
我发现你妈妈真是一个特别把喜欢把事情记在厨房里的。除了你刚刚说的日历之外，她好像还有一个习惯是用便利贴贴在冰箱上，或者是贴在她的抽油烟机上，是吧？
对。
所有的记性都要用笔头写下来，然后放在她每天要工作的地方能够看得见。
对对对，因为她的记性不太好，所以她通过这个方法她会记得很多东西。而且厨房她是我们是平时也是在厨房待时间最长的，所以她一天能看见很多次，她肯定会记得住。我记得有一年她买了那种也有一些关于种菜一些信息，因为他在家里不是一直跟你说他有一个阳台，然后呢他种很多小植物，还有那些调料什么的，然后呢他一直就是为了做得好他的这个工作，他要去看看，然后呢他喜欢看到这些专业的人就是给的建议。
这个就是比较早的知识类型的日历了，是吧？种菜知识的日历。
我觉得这样的也挺有用的，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很多药店，他们专门做这种日历，然后呢上面在每页或者每个月他们会告诉你你应该吃什么样的药啊，或者你应该多穿一点，或者你要注意什么病毒什么的，就是他会给你很多很多这种信息，就是关于健康的这些信息。而且这种日历是免费的，就是到年底的时候你去药店，比如可能你买一些药或者买一些东西，他们会送给你。所以很多很多老人都专门到年底的时候去药店消费，为了要这个免费的日历。
因为这个是肯定要用的。
对对，而且因为在意大利可能就是最传统的家庭里面，可能不仅只有一个日历，可能也有两个三个，就是因为我们很喜欢就是用这种纸质的日历，所以可能你在厨房你放一个，或者你在你的客厅你有那种放在桌子上的那种台历，或者可能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喜欢要那种特别小的，像一个小的笔记本那种，然后呢带上，就是放在自己的包里面，然后呢你随时可以查一下你的计划或者你的信息。我觉得这种 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很喜欢用日历，我平时也不喜欢在手机上记东西，我更喜欢就是用笔在一张纸记一下东西，就是写一下。我还有一个箱子，我里面还有很多小的日历，还有很多东西，就是我小时候的，就是我会记的一些东西，或者我那时候我写了什么什么。重要的东西，就是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些重要的东西。然后
你小时候的日历到现在也没扔，还放在那儿，
对对对，
是吗？
我没有扔掉，我还留着呢。
哇，这个有意思啊。你把过日子这件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具体，你过过的每一个日子都存在你的日历里了。
对对对，相当于就是你写你自己的故事嘛，就是你相当于你写了一本书一样的，就是你记了那么多事情，然后你扔到了之后你肯定不会全部记得，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需要去回去找一下之前的这些日历或者之前的这些笔记本，然后呢看一看那时候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那时候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你也会画一个小的笑脸啊，对吧？
这一天的心情很好。
对，所以这个就是会让你感觉哦，你看那时候我这么开心，或者那时候我这么幸福，对吧？
哎，我觉得伊利用日历的方式真的是很符合日历书这个说法。我之前也在网上看到过有一位网友，他整理了爷爷的十几本日历书，然后发现这个日历书上面有他爷爷随手记下的很多的一些片段，有一些是端端正正的写今天要干什么，有一些就是当天有一些突发想到什么就随手往上一记。这个网友就是看这个爷爷的记录的时候就不断的会被逗笑，然后有很多美好的回忆。爷爷的日子这样一本书会让他觉得非常的温馨，所以他就会觉得哎，纸质版的日历书有它不可取代的这种价值啊，挺好的。哈路德，你的习惯是什么呢？你怎么看这个纸质版日历现在的这个价值，尤其是这种像书一样的这个日历？
其实我可能会跟伊利有一点点不同，比如说纸质版的这个日历确实是它有它自己的一个价值，它可能你用起来会更有那种一个直觉的一个感觉，然后有一个视觉性的一个感觉，你可以记下来等等。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也有这种习惯，就是我爸妈他们会可能是在每个房间里会挂一个日历，就是每个房间里的这个日历它有不同的作用，比如说厨房里的那个日历，比如说爸爸要买什么东西，或者妈妈让爸爸买什么东西，或者等等都会记在那里。但是爸爸妈妈的房间里的那个日历他们可能会算的是其他的，比如说要什么时间要给哪个人结账，或者是要给谁结钱，
一个是自己家的生活琐事的记录，一个是工作的这个计划。
对对，所以有不同的这些作用，然后也有很多是那种放在桌子上的那个，那些大部分其实我记得从小时候他们更是那种艺术品的一个用法，就是因为它上面的各种花各种图呀，然后它的很多的它的设计感是很美的很漂亮的。但是我自己的话，我没有那么强烈的用这个纸质版的日历，我可能是我觉得我是年轻人，所以我是更偏向有那个电子上的那种日历，不管是手机上的或者是电脑上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可能会更方便，比如说它可以给你自动的一些提醒，然后你可能不需要一直去烦你，就是烦来烦就看你的那个纸质版的那个日历，然后同时就是因为每年的这个日历你也得换，所以你也不需要存下来那么多过去的这些日历，你的这些所有的记忆也都可以留在你的手机里。所以我可能是会更偏向有那种电子版的，但是纸质版的日历或者是历书，我觉得都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价值，就是它的作用方面在说的是你在手机上用，现在的这个纸质版的日历和日书，我觉得更是类似一个艺术品的作用，比如说它上面可以有一些名胜古迹啊，它上面也可以讲一些故事，一些小小的文章，然后旁边有一个日历。
我觉得哈路德说到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就是日历从它的功能性来说，最早发明它的时候，人们就是为了用来看时间、看日期，或者是看跟我们的生活相关的一些基础的信息。但是现在的日历，尤其是日历书，各种主题的、各种这个风格的， 类型的日历书，它使得这个日历的功能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了。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去年还有前年，我都收到过朋友送给我的，一次是敦煌壁画的讲解，一本台历；另外一次是植物知识，每天一种植物。它的名字是什么，它的习性是什么，因为我喜欢种花嘛。它的作用是你相当于读了一本书一样的。你们目力所及的或者在你们国家比较流行的一些日历主题一般都会些是什么呢，比较受欢迎的？
在意大利有跟你说的刚才一样的，就是关于这些植物知识或者花知识，因为很多人也喜欢种花或者种植物啊。
嗯。
还有关于动物。然后呢，我们这边最流行的就是买了很火的，就是很火的，就是那种球队的日历。
哦。
就是
足球。
因为意大利人，对，很喜欢足球。所以他们就是打印出来那种有 Juventus 或者 AC 米兰的或者国际米兰的什么的这些日历，然后呢就是大家都会去买，也会送给小朋友什么的，这个是一个就是很受欢迎的一种礼物啊。另外我们这边也有那种关于那些明星或者一些歌手什么的，或者关于意大利这边的就是电影院的明星或者歌手什么的，因为我们很就是很喜欢看电影，很喜欢听音乐，他就告诉你这个明星的一些你不知道的信息，或者他是他的爱好，或者他喜欢什么
这些。哎，我怎么觉得这个很像是我们八九十年代我们国内流行的那种挂历啊，每天或者每个月有一个明星在你家的墙上，好像现在我们国内很少有看到这种风格的日历了。
哦，是吗？
嗯。
另外就是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平时在这些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你去药店啊，或者你去一些地方餐厅啊什么的，到年底他们都会发这种免费的日历。然后呢，免费的日历上面除了一些，比如说如果你去餐厅，他们给你发他们自己的餐厅的日历，上面会有一些关于菜或者他们做的特色的东西，或者有一些菜谱，就是告诉你怎么做这个菜，或者怎么做这个菜做得更好什么的，就是一些建议什么的。他们上面有很多还有一些广告，就是他们就是会把这个村儿或者这个城市的一些商店啊或者餐厅啊或者宾馆啊什么的这些牌子的都放在上面等广告，然后呢免费的帮他们宣传。
这个不错，
相当于它是一个广告，然后呢它跟一些知识，另外它也是告诉你可能有一个小地图，然后呢告诉你怎么走到那个地方，就是挺好用的，
非常实用的一些信息。但是同时呢又有很多的文化的衍生出来的一些内涵。
对。另外就是我记得之前就是我弟弟小时候他是踢足球的，然后呢每一年到年底的时候，就是他足球的这个协会他们会发一个日历给大家，给每个家庭。然后呢上面有他们去参加比赛或者去跟别的足球队比赛的时候，他们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呢他们把这些照片就是放在这个日历上面。就是这样的你有一个
独特的记忆，就是吧？
对，有一个记忆，对吧？就是你可以每天去看，哎，你看那一年或者哪个月我们去了那个城市跟谁比赛了，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日历我之前也看到过，有些人把自己的珍贵记忆的照片做成一个定制版的这个日历。
对，这个是定制版的日历，
定制的
我们这边也挺火的。对，对，到年底的时候你要送礼物，就是你可以送给你的朋友礼物或者你的亲戚礼物，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定制的日历，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家庭的照片或者你今年你去了什么地方旅游，你都放在一个日历上面，然后呢再印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看的，
很有生活气息。
嗯，
其实巴基斯坦也有很多不同的，不真是一个，比如说有些日历上呢，它会跟着不同的季节，会现实那个季节农民做的一些事情。 因为巴基斯坦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农业产品的一个国家，很多人都是跟农业行业有关的。
对，
所以很多日历上面它就是比如说到了什么夏天，到了什么春天，这个月就是从传统的那种故事来讲，然后这个时间哪个日期哪个时间对这些农业的行业的这些人是什么时间比较重要的，他就会讲这些，然后也会同时讲一些文化上的东西。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是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然后没有太多的跟农业行业有关的，就是可以去了解。同时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天气变化很大嘛，所以它的这个时间段也在变，所以呢你能感觉到就是之前这个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然后农民是怎么做的，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可能是在下个月才可以去做。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同时也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因为不同的行业的谁在做这个日历，他会放在自己的观念，他会放在里面。比如说如果是农业产品的一些企业等等，他们如果做出来的这些日历，他们就是会想管农业的一些知识。但是比如说是旅游行业的，那他们做出来的日历上面，比如说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去哪些地方玩，
对，
然后这些地方可以有什么样的活动，这些也都会在日历上。同时也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国家层面发的，那些日历上面可能就是会放一些很有名的一些名胜古迹，然后不同的国家层面的一些节日，比如说什么时间有什么节日，然后它的一个传统的概念和重要性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整个日历你每个月就能找到这些各种节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玩的，非常有用的，同时是可以传播这个文化上的一个作用了。现在完全没有像之前做笔记的一个日历的一个作用。
对，就是除了做笔记之外，它还承载了很多其他的这个信息，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我听你们介绍自己国家流行的人们喜欢的日历，我就觉得真有意思。就日历这么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哈，它也能够反映出来这一段时间这个地方的人们的兴趣所在是什么。你像我就了解到意大利这个丰富的足球文化很兴盛，然后人们对于明星的热爱使得日历也是这样的主题比较会流行。巴基斯坦的话就是这种农业文化也是占主流，还有就是各地的名胜古迹啊，大家对于自己的文化是非常的珍视的。在我们国内现在最火的就是这种文创类的日历，敦煌啊、山西文物啊、故宫啊等等，你可以看得出来就现阶段这个地方的人们对什么最关心，什么东西最火，从日历上面你就能可见一斑，是吧？另外刚才哈路德说在巴基斯坦这个日历很多跟农业生活有关，介绍每到什么季节要干什么，是吧？我突然想到我们中国国内的日历哈，不管你什么主题的日历，绝对都会有一个节气的这个信息在上面的。你们说你们的日历会有一些别的地方没有的一些信息在日历上能够看得到吗？
肯定是，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就是阳历和农历，我们也有阳历和农历，都是会放在一起。然后呢，那个日期下面可能也是会写，比如说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节日等等。但是呢，我刚刚说的就是它是一段文章，可能也包含了一些照片，然后会详细的讲一下关于这个节日的一些事情。
西方国家呢，除了星期几阳历，因为你们没有农历。
我们没有农历，所以我们的日历其实很简单，就是只有日子，然后呢下面很小的就会告诉你今天是什么节日啊什么的。但是有一个专门的农民的日历，这个农民的日历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种这个菜啊，什么时候收啊，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是农民非常喜欢，非常去花钱买这个日历。他们觉得这种日历特别准确，就是
特别准确是吧？
准确，对。这个日历大家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种菜的，你必须得有这种日历。因为这个农民的日历就是它很厚，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知识，然后呢它告诉你哪一天那天该做什么，然后呢不应该做什么，然后呢它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也有方言，就是每个地区有一个本地的语言，然后呢它还会加一些方言，因为就是
方言也是有文字的可以写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是你还可以在那挤东西，对对对，但是它相当于是一本书那种，因为它很厚，
嗯，
然后呢，大家都是要去查一下这个农民的日历，再去种菜或者再去做一些工作，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新手，我也不会种菜，对吧？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从小看见了我姥姥姥爷他们，就是每次要种什么菜，他们要先去查一下这个农民的日历，然后再去弄。
真正的农民，人家不需要看这个日历，
不会吧？
对，他们这些日历上写的该做的什么事儿，都刻在他们的记忆里，刻在他们的这个血液里了。
是，我懂了，就是我觉得这边的可能大家都是想看一看，为了因为是一个传统的，就是意大利这边的种菜的，就是必须有的一个东西，所以
就像指导手册之类的东西是吧？
嗯，对，而且很贵，就是比普通的日历就是贵可能两三倍，因为它是真的很厚
啊。这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吧，也说明就是人们还是习惯于在这个纸质的这种出版物上面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
对，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哈，或者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这个纸质版的日历在现代社会当中它依然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用一句网友的话来说，你看看上面的节气日期，也看看学习学习上面的知识，在上面写一点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这些小小的日记，不知不觉中就把日子过成了书的模样了。听起来多有诗意啊。好了，今天关于日历书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那巴基斯坦塔鲁，每周四上课，阿拉哈菲斯。
早安，杜迪，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